者之道，在于教导真理，忠心牧养群羊，提防异端入侵。透过提摩太前后书，让我们掌握教会管理的秘诀，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提摩太前后书研读。
那上一回我们已经讲过导论的部分，介绍了教牧书信的特色，提过提摩太前书的写作目的和背景，而且呢也分了不同的段落。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经文的研习部分了。我们今天的第二讲呢，要讨论的经文是在一章的1-11节，主题呢是爱的命令。这爱的命令包括了防备假师傅，认识异端本质，而且呢也说出了律法的目的。提摩太前书的1章1-2节这么讲：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那就像别的书信一样，这一段的经文首先就介绍了写信人是使徒保罗，收信人是提摩太，接着就是问安的话了。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在向别人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会说什么呢？我们从提摩太前书当中呢，就看到保罗在书信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么称呼自己的：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保罗这个名字在原文当中是有微小的意思，可是保罗呢没有小看他自己呀、啊。他看自己是蒙救主神所拣选的，是耶稣基督所命定要去服侍他的。他非常清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是什么，他的心中充满了意向，就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事实上在原文当中呢，使徒是有代表的意思，是被主人差遣出来为他说话，为主人做事。如果说那这个人他是罗马皇帝的代表，那自然是很光彩的事。可是在保罗的时代，耶稣却是一个被定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所以当保罗说自己是基督的代表的时候，是在外人看来并不太光彩的一件事。可是保罗呢却不以为然，因为他知道主耶稣是为了世上每个罪人而被定罪、而被定死的。没有谁比耶稣更伟大，也没有谁比耶稣更荣耀，因此他以做基督的代表为荣。弟兄姊妹，那么今天你会以你是基督徒这个身份而感到光荣吗？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因着耶稣而得救的，我们每一个因耶稣而得救的人呢，都是跟保罗一样，都是耶稣基督的代表，都有一个使命，就是向亲戚、向朋友、向我们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讲解福音。但愿我们都能够以耶稣基督为荣。那此外，保罗在这里呢也说，做使徒是奉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名而做成的。那将神称为救主神，那这是教牧书信的特色。当保罗把神称作救主神的时候呢，他就强调了神是救恩的发起者，是救恩的推动者，神是救恩的源头，同时也强调了神跟基督的合一。而保罗呢称耶稣基督呢做我们的盼望，那是因为只有基督才能够帮助我们胜过生命当中三大敌人。这三大敌人就是自己的罪、 环境和死亡。本来我们都受着自己的罪性所束缚的，但是当我们投靠了主耶稣呢，主耶稣就赐给我们力量去更新改变，胜过罪的捆绑，让我们能够做合神心意的事情，这就给了我们盼望。那其次，主耶稣他也赐给我们力量去胜过环境了。没有主的人，他们的心情和意志都是受着外在的环境所左右，不得自由的。可是信靠主的人呢，却能够有内在的平安和喜乐，不会说因着外在的环境恶劣就失去了盼望了。第三，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应许和盼望，让我们知道死亡不是最后的，也不是不可知的，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他若要接我们回到天家，就一定在永恒当中等着迎接我们，和我们一同进入到荣耀当中。之后呢，保罗就在问安当中表明，他是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那这里呢，或许弟兄姊妹听到这个真啊，可能会觉得有点特别。那这里的真字呢，并不是说要对比假或者是非法，而是那一种很亲密的感情的一种表达。虽然提摩太呢不一定是由保罗直接带领信主的，但是提摩太呢却是由保罗一手啊栽培成才的，所以保罗就看待提摩太呢像他看待亲儿子那样了。弟兄姊妹，让我们回想，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会不会也曾经遇上过像保罗那样的人，帮助过我们在真理上打稳基础，或者呢跟我们一起的服侍，给我们机会去练习，去栽培我们成长呢？那些有属灵师父的弟兄姊妹们呢，真的是很幸运的。但如果说没有，那么也不要紧。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在挑战你，你愿不愿意成为别人的保罗呢？你愿不愿意成为别人的保罗，去帮助一些初信者去成长呢？让我们的经验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让我们属灵的家能够多添几分的温情。但愿我们教会里边能够有多几对保罗和提摩太，叫神的家去兴旺，叫别人呢因着教会里边肢体之间能够彼此的真诚的相爱，而将荣耀归给神。接下来保罗呢就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三到十一节讨论起以弗所教会面对的问题，就是呢有异端的渗入了。在一章的三到七节，保罗他先是指出了异端的荒谬本质。经文这样写道：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以弗所教会的异端呢，就是着重追寻一些非常的荒谬啊、无凭的一些话语，还有就是无穷的家谱。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神话故事，还有就是一些非常荒诞的传说， 啊，比如说就讲到某某神明在什么时候就跟另外一个神明打仗啊，结果呢就打赢了他，就在那什么地方建立了一座城池，就成为某一座大城市的起源啦。那又或者呢，有一些的讲论就说某某神明在什么时候来到了人间，跟人间的那些人呢结婚生子，就产生了一些某某的大家族等等。那当时也有一些人呢，为了表示出自己的出身是高贵的，就瞎说一连串古代的伟人作为呢他们的先祖啊，就是说啊谁谁谁呢，这样伟大的人其实是我们的祖先呐、啊、等等。那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他们编出来的东西。那一开始呢，是有一些教外的诗人，或者是当时的一些历史小说家等等的人呢，去虚构出来一些故事、传说。那他们讲着讲着呢，社会上信的人就慢慢的多起来了。那后来呢，这种的社会风气呢，又吹进了教会，结果呢，连带以弗所教会当中的一些信徒，也有人开始传讲了。但其实这些言论呢，对于信徒是毫无建立的，不会说呢，听了这些讲论，讲了这些讲论，就会帮助弟兄姊妹更加信服神，也不会说让人因着认识神的全能呢，就在灵里边更加长进的。所以保罗就在这儿呢，就反对，也提出来要提醒啊，弟兄姊妹要小心这些呢虚浮的话语了。我们今天呢，虽然啊不像当日的犹太人啊，不会说呢从一些的家谱里呀、啊，或者是什么一些神话当中啊，就生出了许多的辩论啊，教会里边呢可能也不会有人这么讲，但是呢，可能我们今天的时代呢，也会注重了一些啊我们自己文化里边的一些学问或者是哲理，哈、啊，可能我们。弟兄姊妹啊，有的一些朋友们呢，也会对于这些的哲理呀、啊，非常的啊追求，甚至呢，对哲理的兴趣是过于对圣经真理的追求，或者有的弟兄姊妹们呢，不一定对一些哲理啊、学问啊是特别的有好奇、有追求，却是对一些稀奇古怪的命相啊、风水呀、命理呀等等的，是存有好奇，结果就在讲话上呢是过分的浮夸，对一些圣经当中没有明确详细记载的灵界的奥秘之事呢，就有一些无意义的辩论，没有意义的一些探究，那这些呢就是我们要提防的了。在描述完异端的特征以后呢，保罗就说出一个合乎圣经、合神心意的真教师的素质了。这就是在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当中提到的生命的装备，就是有爱心。还有就是在七节到十节当中提到的知识的装备，就是明白自己所教导的。还有就是在第十一节当中提到的心智上的装备，就是为荣耀福音。那就是有生命的装备，有知识的装备，还有就是心智上的装备。以下呢，我们将一一的解说。一个真正的教师呢，他的思想是本于他的信仰的。也就是说，不管别人怎样谈论到基督，他都会呢用圣经来去衡量一番。其次呢，一个真正的教师，他的教导呢是本于爱心的。他的教导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造就人。保罗特别提到爱是一切命令的总归，因此呢，一个属基督的人呢，他并不会常常跟人呢争论的，但是如果他要跟人争辩的话呢，那只有一个情况，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说他希望别人不会陷入歧途，所以呢，他乃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才开口讲话的。相反，有一些人呢，他们自命为律法教师， 但是呢，他们却常常的呢去要跟人争辩啊，不管呢有什么啊，都是要跟人呢来去争辩，好要证明呢自己有什么口才。他们必须得明白一件事情，人如果能够爱神和爱人，就已经可以完全的律法。正如呢十诫当中的头四诫都是可以用爱神来去包括了，而十诫当中的后六诫呢也可以用爱人来去包括了。通常假教师是做不到爱神和爱人的，而一位教师要教导别人守诫命呢，就自己会先行出爱神和爱人的生活见证，这样子才能够产生出言教和身教的功效。可是当时以弗所教会当中的假教师呢，他们的言语，他们的一些行为呢，却没有这样的见证，反而他们的讲论呢，往往是挑起更多的争论和纷争的。接着，保罗呢，就说明了生出刚才我们提到的爱啊，那种呢啊，生命的装备，爱得有三个源头。是什么能够生出这种爱呢？三个源头分别就是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心代表了人内在的真面目，而清洁呢，就是讲到一种很良善、很纯洁、不受罪所污染的情况。本来这个词语呢，是指到一些啊，沾了污秽的钱币或者是衣服，经过了洗涤和炼净以后的手续呢，就变成了很干净的意思。那如果套用在我们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人的心如果没有经过了耶稣基督宝血的洗涤，是不会干净的。一个真正服侍教会的人也是一样，他是必须得经过耶稣宝血的救赎，经过了圣灵的训练，才有资格站在人前教导人的。而他之所以教导人呢，不是为了自我吹捧或者呢什么个人的利益，而是真心实意的为了主，为了别人。其次，他也有一颗无愧的良心。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他的思想呢，既然是本于圣经的真道，他的行为呢是本于爱心，他的教训人的动机呢又是本于清洁的心，那么他的良心就可以无愧了。好，讲完了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还有就是无伪的信心了。什么是无伪的信心？意思就是指到呢，真正的教师他的信仰是真诚的，他不是假冒为善的，他没有口是心非。那这样的真诚的人呢，啊，他的信仰真诚呢，就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了。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教师他的表现。可是假的教师呢，就不是这样了。假的教师离弃了最重要的属灵原则，他们会讲论一些呢听起来是啊很高深呐、啊、非常有趣呀、啊、非常吸引人呐、啊、但是实际上呢是没有益处的道理。假的教师他们侍奉的动机也不纯正，他们想做教法师，他们想做领袖，目的是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称赞。但是最矛盾的就是呢，实际上他们对属灵的事是一窍不通的，是根本不领悟的，对神的话呢心窍根本就没有开通，也不明白律法的功用，所以呢他们只能够凭着自己的见解、自己的私意来去解释圣经，就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误解了圣经的正义，也败坏了人的信心。那这个在这里呢，保罗就讲明了真教师、假教师的区别了。那接下来，保罗就在一章的八到十一节呢，谈论到律法的目的。经文是这么写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 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那保罗就在这里指出啊，有一些自命为教导律法的人呢，他岂不是应该明白律法的意义吗？因为他在教别人嘛。可惜的就是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律法的意义，他们在教人死守律法，可是他们自己对律法的作用呢是不清不楚的。所以保罗呢就解释了律法的真正作用到底是什么。那刚才呢我们听着保罗呢他在讲解这一段话的时候呢，他是用了一个罪状录啊，列举了很多项的罪行来去表明律法的功效是使人知罪悔改。也就是说没有律法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了律法我们知道啊、哦，原来这么做是罪，在神看来是不对的。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保罗所列举出来的这些罪行啊，就跟、发现呢就跟那个出埃及记的20章3到17节所列出来的十诫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那比方说不法的和不服的，那这里意思呢就是指到那些目中无神的人，他们一些无法无天的行径。那这样的人呢就犯了十诫当中的第一诫了，因为第一诫呢是要人相信独一的耶和华嘛，但是不法的和不服的他们是目中无神，所以行为呢也是无法无天。还有刚才保罗在经文当中提到的另外一种，就是不虔诚和犯罪的啊，他们也犯了十诫当中的第一诫和第二诫，不圣洁和恋世俗的犯了第三诫和第四诫，弑父的和弑母的就是严重了犯了第五戒，那杀人的就明显犯了第六戒，行淫的和亲男色的是犯了第七戒，至于抢人口的，也就是指到那些呢拐卖人口的，他们犯了第八戒，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也犯了第九戒。那如果弟兄姊妹在翻看这个提摩太前书1章8到11节啊的时候呢，同时啊也翻看呢出埃及记的20章3到17节列出来那十诫呢，就会发现这里是有一个参照的作用在当中。总的来说，律法是有它合宜的用处，但是如果人呢将律法作为得救的途径啊，觉得说我守住这些律法我就得救了，靠自己守住这些好行为我就可以得救了，那就错了，那就是很错误的应用律法了。假教师呢很显然的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就叫人呢去死守律法。最后呢保罗就在这里呢就表示他本人呢是很清楚的知道他所教导的是照着神交托他的荣耀的福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保罗将他所教的跟那些假教师所教的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保罗所讲的福音呢是神的荣耀，是能够拯救人的生命的，但是假教师所教的呢不过是一些人为的学说，他们东讲讲啊，西讲讲啊，东拉西扯的讲的那些东西啊，可能听起来动听，但是对人没有帮助。保罗他作为一位真理的教师，他不但知道自己所传讲的是符合福音的内容，他也深信福音实在是神的荣耀，所以他很有信心的传讲福音。总的来讲，那一位真正的教师他应该有的条件就是他在生命上是有爱心的，他在知识上是熟悉自己所教的，他在心智上是能够有信心的 跟人分享真理的。但愿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教导者呢，都能够求圣灵帮助我们，叫我们不单有智慧能够去分辨真师傅和假师傅，也能够呢求神来保守我们，立了志向在神面前呢学习真道，能够本着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去服侍别人，还要有爱，这样使神的名呢能够得着荣耀，又能够使别人得着福音的好处。